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一开始呢，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天气，尤其呢今天是礼拜五了，马上就有周休二日了哈。假日的天气应该是大家都蛮关心的，要安排外出啊，或有什么活动的话哈，这天气的影响还蛮大的哦。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跟银杏台风的外围水汽的影响，台湾北部跟东北部呢会感受比较湿冷一点哦。那中南部呢，虽然早晚是偏凉，但是日夜的温差非常明显，白天呢依然是非常温暖的天气哦。要等到周末的时候呢，东北季风开始才会减弱哈，迎风面的降雨呢也会减少，气温会慢慢的回升，所以周末的天气应该会比这两天都来得好哦。那当然啦，刚刚有讲到台风的部分哦，那银杏台风呢已经抵达了巴士海峡的南侧，当然不会来台湾哦，即将进入南海，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并不大。不过呢，未来一周西太平洋上面仍然有热带扰动跟台风生成的可能哦，所以呢预计呢比较靠近台湾的时候呢才会来评估它的影响哦。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呢在凌晨呢对宜兰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请民众呢要注意一下瞬间的大雨，尤其是山区呢要慎防塌方跟落石哦。那今天呢气温的部分哦，最低温出现在苗栗县的三湾乡哦，是 16.1 度，这个低温是越来越低了哈。那今天的各地低温是偏凉哈，普遍的温度落在19到22度，今天偏北部、东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是24到26度哈。我说过这种天气这种气温只要不下雨就是非常舒服的天气哦。这种时候呢我就希望可以去外面走一走哈，太阳不会太大，又可能有点凉意哦，有点风吹过来哦，这真的走在路上是非常舒服的哦。那其他地区呢高温则是28到31度哈。那刚刚有讲到周休二日的话风会比较减弱，天气会比较稳定，所以如果要安排相关的活动的听众朋友的话呢可以好规划一下咯。好，我们关心完天气之后呢要来关心美国股市的表现哦。昨天美国股市呢是涨跌互见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59%， 其实都是平盘了哈，所以是收在 43,729.34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51%， 涨了 285.99 点，收在 19,269.46 点，又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之前就讲过今年以来呢美国股市纳斯达克指数啦还有SMY 指数啊大概平均每一个礼拜都会有创新高的机会啦哈。 那 S&P500 指数呢昨天也是再创了新高啊，涨幅是 0.74%， 上涨了 44.06 点，收在 5973.1 点。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涨幅应该蛮开心的，它昨天呢涨了118.42 点，涨幅有 2.27%， 收在 5333.99 点。半导体类股相关的指数呢连续两天都大涨，所以台湾的投资人应该是蛮开心的。尤其在科技类股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科技五大天王包括脸书 Meta 啊涨了 3% 以上啊，苹果也涨了 2%， Alphabet 涨了 2%， 微软呢上涨了 1% 啊，亚马逊也上涨了 1% 啊。那费半的部分呢也是一片红通通的啊，高通啦、啊、应用材料啦、啊、德仪啊、都是上涨，辉达呢它的股价又上涨了 2.24% 啊。那台积电的部分昨天更是大涨了 4.12% 啊，日月光大涨了 4.45%， 联电呢 ADR 也是涨了 3.13%、哦、所以几乎科技业股昨天都是一篇喜气洋洋、哦、好，好像有点跟大家之前的预测就是川普上台之后对科技业股的影响有一点点出入，对不对？好，那到底是大家趁这个机会赶快在他上台之前呢做一波呢，还是真的大家觉得没有影响反而对科技业股是好事呢？这个真的有待观察，现在也不晓得。尤其昨天在节目中我们就讲过了，川普对于所谓的美国在拜登总统就任期间所推出的晶片法案是非常的不以为然。这个晶片法案的重点呢，一个是要把这个晶片相关的制造呢慢慢移到国去哦，然后会给予所有的这个补助啊、津贴啊等等哈。那川普既然反对，也就是说会不会接下来呢这个是有变数的，要再继续观察就是了哈。好，那昨天呢影响盘面的因素哈除了刚刚讲的科技类以外，当然全市场最关心的另外一件事情是美国联准会昨天开了11月份的会议哈。那在这次的会议里面呢，一如市场所预期哦，调降了利率一码，也就是 0.25 个百分点哈，到了 4.5% 到 4.75% 啊。那他的声明跟会后的记者会到底讲的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大概有几个重点啊哈。不过先来讲一个算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跟利率政策没有关系，跟这个联准会吉鲍尔的去留有关系，因为大家非常的关心哈。川普上任之后呢到底鲍尔会不会辞职呢？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对于鲍尔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意见哈。那昨天呢在记者会上面呢，他呢四度表明说呢他不会辞职啊，立场非常坚定，本来就是啊，因为联准会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总统是影响不到他的，但是当总统一直在这个对你的政策产生质疑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动摇到他们的地位呢？这个不得而知了哈。但是呢这个鲍尔就表示说哈，他呢没有意思要在四年主席的任期届满之前离开哈，他的届满的日期是要到2026年的5月哈。那这个也就是说呢，明年2025年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呢，一直到鲍尔的任期结束之前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多的时间呢，川普跟鲍尔之间呢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啊？我是用火花两个字啊，这个很多人都在等着看热闹就是了哈。好，那当然在这个记者会上面大家也非常关心啊，到底接下来联准会会不会因为美国换了总统而遵循新任总统的意愿走呢？刚刚就讲过了，联准会是一个独立单位，理论不可以了哈。所以鲍尔也说呢，我们不猜测、不推测、也不假设会实施哪些政策啊。在短期内呢，选举也不会对我们的政策这个产生影响啊。好，那这个是 这个昨天联准会会后记者会的一个算插曲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到底在联准会的会议的记录里面，还有就是应该说他们的声明了、啊、哈，还有联准会在会后的记者会上面的重点有哪些啊？第一个，刚刚有特别提到了哈，联准会呢不会因为川普上台而影响了经济的预测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呢，联准会呢，对于未来的利率走向也没有提到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哈。他也说了，避免要对未来的利率走向提供一个指引哈。那表示说呢，对于未来12个月未来一年之间的开会哈，关于他们的决策呢，还是保留了一些空间就是了了哈。那什么时候会来调整降息的步伐呢？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数据似乎都显示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如大家所想象中的会衰退，甚至连趋缓的感觉都慢慢的消失了，因为他们经济表现还是蛮强的哈。那鲍尔则表示说，如果劳动市场恶化的话呢，联会的官员才有可能会来加快脚步进行调息哈。那如果当利率出现比较接近中性水准的时候呢，也会放缓调整降息的步调哈。所以这个就是要看接下来数字就是了哈。好，那在昨天的这样子的一个联准会一如预期降息一码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美国股市呢也应声大涨了，算也不算大涨，但是有两个指数是算创新高就是了。那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呢，是跟上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了，上次开会呢还有一个人是反对降息，但是这一次开会呢是全部的参与投票的委员呢都一致同意要降息一码。那每次呢这个联准会开完之后，大家就会比较这一次的声明跟上一次的声明之间在用词上面呢有什么不一样哈。来，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一次的会议里面呢，删除了上一次声明里面新增加的一句话是对联准会对于通膨稳步迈向2%前进的信心有所提升哈，这句话是删掉了哈，但是保留了后面的一句话是说实现就业目标的风险大致平衡哈。所以感觉上面就是对于就业市场跟通膨的发展情况，联准会应该是满意的咯。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声明里面删除了上次的声明里面所说的就业增长放缓哈。反而呢增加了一句话是说，自年初以来劳动市场普遍放缓哈。好，这个是不一样的用词哦。那另外呢对于通膨的态度呢措辞好像也不一样了。上次说通膨取得了进一步的展哈，那这次删除了进一步了哈，这三个字哦。所以你看每次大家看他的声明哦，就要字斟句酌的一个一个字去看到底有什么异同的地方哈，然后去做推敲哈。好，那现在接下来呢，到底还会不会在年底的这一次的会议，就是我们2024年只剩下一次联准会开会的时间，在降息呢，现在很难说之前大家市场预测是会啦哈，但是现在会不会呢，要等越接近的时候才能看到比较一个明确的这个态度出来哈。好，这个就是昨天美国联准会开会的结果，其实真的跟市场预期是一样的啦哈。影响没有像之前几次那么的大了哈，但是因为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嘛，所以呢，多多少少还是对盘面的走势有了一些影响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慢的入睡，柳絮拂飞，毕竟不是雪，跟着紫叶草
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2-2361-7268。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后，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星许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川普呢当选了美国的总统哈，这两天呢全世界的新闻都还是围绕着川普在发展哈。那当然了哈，川普上台之后呢，会跟现在的拜登政府有哪些不一样的做法呢？也是非常引起大家关心的哈。 好，那到底呢接下来川普重返白宫会在移民跟经济上面呢，还有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面呢有什么做法呢？齁，他曾经承诺过齁，他当选之后呢要做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他就是要驱逐没有证照的没有这个就是非法移民啦齁，没有任何凭证的这些移民齁。他呢说要承诺推动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无证移民的驱逐行动齁。因为说实在话齁，美国是一个大熔炉，也非常多不同种族的人齁在美国生活齁。即使是这些移民的人齁，我说的是合法移民的人，对这个非法移民呢他们也颇有维持齁，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川普能够当选的一个原因齁。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进来呢他们也认为说抢走了他们的很多的工作齁，对于这些合法的移民的人来讲的话呢，不仅是抢走了他们工作，而且让这个移民的这些族群呢在很多人心目中齁会被贴上标签了齁，所以其实坦白说他们也不支持这种非法的移民齁。好，那另外呢当然在财经方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关于他要争取这个大规模减税齁，而且呢对于小费啦还有社会保障金的税收齁，因为后来听在美国的朋友讲齁，哇他们真的现在出去吃饭齁真的花费非常可怕，有人说吃一个汉堡要台币将近500多块，为什么呢？因为呢还有税的问题齁，还有那个小费加上税齁加一加齁，这个真的非常可观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川普这次可以当选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被这个通膨压得实在喘不过气来。大家不要看好像美国的经济表现好像还不错，可是对于一般的市井小民来讲的话呢，这些生活的压力齁让他们是非常有感觉，那刚好川普呢就打到了他们痛处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把票投给了他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要提高所谓的关税齁。那他说呢他针对所有的进口商品呢他要征收至少 10% 的关税齁。那对于中国大陆呢还要加征 60% 的关税，我觉得 60% 是有点夸张，但是你说它会不会提高中国进口物品的关税我想这个政策大概是免不了，他在第一任的时候就做了嘛，对不对？好，那只是说要涨多少的问题哦，可是哦这真的是这个一刀两刀。你这边提高了关税，那表示说呢进口物价的成本就会增高，那成本增高之后呢最后反映到终端商品最后买单的还是民众齁，那这可能就会造成另一波的通货膨胀齁。那另外呢国外呢被你磕了关税，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你觉得他们不会反击吗？所以如果掀起一波所谓的保护主义齁征收关税的这个浪潮的话呢，又可能会让通膨重现江湖啊！我相信大家过去两年已经承受过通膨的痛啊，那是不是还要再来一次呢？哎，我相信大家是非常不愿意的哈。好，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部分。还有一个哈，就是呢，我们知道哈，川普很多这个所谓气候变迁的说法，他都不买单，他都认为很多事情是假的哈。所以呢，对于这个气候变迁的一个相关的法案呢，是不是他又会去削减这些法案呢？也就是说让这个环保相关的法案呢开始有停滞的情况呢齁。那这个很难说，因为在川普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就取消了几百项的环保的法规齁，而且是领导美国退出了所谓的巴黎气候协定齁。那这一次呢他在选前也承诺呢说美国要再次退出这个气候协定哦，而且呢要继续削减法案，所以对于相关的一些产业来讲齁是大冲击哦。如果你有在投资什么替代能源基金的话，你就会发现要过去这两天呢这个跌幅非常的重齁那可能就已经在反映接下来川普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这一次川普跟贺锦丽在推行政策的时候对于所谓的堕胎齁这个 议题呢，两边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哈。那川普呢，以前则说了他不会签署全国性的堕胎禁令哈。他常常在各种场合表示说呢，各州应该都有权决定堕胎的法律哈。好，总之呢，这些事情哈，都是未来要观察川普上任之后所采取的行动。我相信台湾最关心的一项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晶片法案齁，到底会不会被废掉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晶片法案齁，是这个拜登总统呢任内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绩吧齁。那因为他现在快要下台了嘛，对不对？那之前答应要给的一些补助到底能不能够顺利交到这些被补助的对象呢？其中包括我们的台积电齁。现在呢有报道指出说拜登政府正在快马加鞭齁，希望要尽快拨给像台积电等等外国企业的晶片法的补助经费齁。已经完成了数十亿美元建厂的补助跟贷款呢，是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哈。这些呢，意味着说，在川普就任这个总统之前呢，台积电渴望可以拿到美国晶片法案相关的补助哈。好，也许哈，真的台积电可以在川普上任之前拿到拜登政府的这个补助。可是问题来了，万一他上台之后减少了补助，可是呢川普不是一直在强调我们台湾抢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如果我说如果川普呢在不给补助，但是又要强逼我们的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包括台积电在内，你要到我们美国继续设厂，那你说我们台积电或者是其他的相关供应链的厂商要不要买单呢？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两难的问题就是了啦齁。我觉得可能性也还蛮大的齁。接下来你可能有机会听到台积电又要到美国去设厂，也说不定就是了齁。当然啦，这个牵扯到了不是只有厂商的问题齁，这已经是到了国安层级的问题齁，是国家层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相关的部会是不是应该也要有及早因应的一些，就是我们要准备好一些剧本吧万一真的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因应呢？还是真的只能乖乖的听话呢这个都是在事先要讲清楚说明应该说要未雨绸缪啦齁。那现在呢台积电齁这个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是有设厂的，第一厂呢预计是在明年2025年可以量产，那第二厂呢预计在2028年来量产齁。那并且在规划建造第三座厂齁。那我刚刚就讲会不会被迫呢要继续再盖多一点厂，而且呢可能是没有拿到补助的情况之下，这个对于台积电来讲当成本就增加，这当然就会影响到获利了齁。就算如果要给补助的话，我觉得川普大概也不会像拜登那么大方给到那么多钱齁，就是不给要不然就是少给。所以这个发展还得继续观察下去。只不过呢这两天的半导体类股似乎都还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一回事你看我刚刚讲了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呢又大涨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今天的表现，我相信应该也表现不错。没错，台积电现在涨了20元来到1085元所以会不会是想要在拜登上任之前呢先做一波行情呢？我不觉得，我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所以大家呢在投资半导体相关个股的时候最近呢还是稍微谨慎一点点就是谨慎而为，如果你有赚钱的话呢要不要先考虑一下有些部分获利了结落袋为安呢自己考虑看看吧好，这个是川普再度要入主白宫，是大家一些关心的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刚刚有讲美国股市呢除了道琼小跌之外，其他的指数呢都是呈现上涨了而且 S&P500 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都是同时再创历史新高可是美元呢在强了几天之后呢昨天出现了下跌了昨天下跌了 0.67%，美元指数来到104.4元哈。嗯，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涨多之后的回档，第二个刚好昨天美国联准会开会决议还是要降息嘛，对不对？那降息对于美元来讲，当然就是可能就是让他们有比较偏于贬值的走势了哈。那昨天因为美元指数下跌呢，所以呢其他的货币对于美元来讲就呈现上涨啊。欧元对美元上涨了 0.62%， 来到1欧元对1.0794美元。那美元对日元下跌，也就是说日元是升值啊，升值了 1.05%， 来到 153.01 日元哈。川普胜选之后呢，美日之间利差可能多多少会扩大哈。那这样子呢也可能会让日本银行呢在12月呢会有升息的压力哈。那所以呢接下来就要看咯，日元呢会不会如大家所预期，在日本央行可能会升息的情况下呢再往升值的路上走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啊。那至于原油的价格的话呢，昨天12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67美分，涨幅是 0.9%， 收在每桶 72.36 美元。1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1%，上涨了71美分，收在每桶 75.63 美元哈。这是油价的部分。那至于金价呢哈，因为昨天的美元下跌，所以金价又有上涨的动力了。昨天的黄金现货价格呢是上涨了 1.2%， 来到每盎司2691.36 美元。那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1.1%， 来到每盎司2705.80美元哦。所以昨天的黄金价格呢稍微又回升了一点哈，一样就是要看未来美元的走势来决定黄金的价格哈。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快到年底了哈，黄金算是2024年呢几个表现不错的投资标的哈。那明年这个动力会不会持续呢？端看美元是涨是跌哈。美元如果贬值的话，对黄金未来的走势呢，依然还是有支撑的动力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black heart 献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可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
要那么的密集，看你每一秒从容连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短短的不见，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吴宏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本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之前呢，在我们节目中，还有正声其他的节目跟各种管道呢，我们有赠送了今年11月30号礼拜六下午呢，在台北科技大学我们所举办的正声听见好时光的演唱会的入场券号。那当时呢，如果大家幸运有得到入场券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哦，取票的时间呢是从下个礼拜一11月11号到11月15号礼拜五呢开始要来取票哈。那取票的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那中午午休时间12点半到1点半呢则不开放大家来取票，因为我们要同仁用餐啊、哦、要休息啊、哦、不好意思啊、哦、请大家多体谅。那记得、哦、如果你要来取票的话请携带我们的身份证件啊、哦、还有 或者是健保卡，让我们来核对你的身份才可以领取就是了。那领票的地点呢，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台北市中正区啊，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如果你有来过电台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哎，非常方便。如果没有来过的听众朋友的话呢，你搭捷运过来也非常方便哈，你可以坐这个新店线哈，坐到西门站，或者坐这个信义线哈，坐到台大医院站，走过来都很近，甚至你坐到台北车站走过来都可以哈。总之呢，希望大家如果你有幸运中奖的话呢，一定要来拿票哈，不要让自己的权利睡着，而且好不容易抢到票，如果没有来了，这个你就丧失资格，没有在期限内来领票，我们是预期不候哈，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哈。不过因为我们票都送完了，还有听众朋友来问说有没有票哈，目前真的都没有哈，很抱歉了哈。这个只能请大家呢多多注意我们的讯息吧哈。那万一真的有人没有来票，有没有释放的机会呢？这个我们也还得看到时候情况再说了哈。好，那总之提醒大家忘记来取票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财经讯息，我们先来看一则，我觉得这个财经讯息也让大家呢再重视一下所谓的就是酒驾肇事的这个事情哈。因为呢目前呢行政院的院长卓荣泰呢曾经指示金管会要拉高这个强制保险的这个费率哈。所以呢金管会呢就严厉三大方向哈，要来取消第一个性别费率的差异，第一个要提高肇事致人伤亡的费率的急剧哈。第三个呢就是要注记非车主的肇事驾驶人来拉高日后的强制险费率哈。当然了我是觉得哈，对于肇事者拉高他们的费率这件事情我当然是赞成哈，但是这个真的就是事后的惩罚而已哈，最重要还是要事先的防范。而且啊，坦白说了，这个你强制险的费率再这么高，也就是1000多块吧哈。那当然你有肇事的话，加重的话也就是可能几千块吧，这真是小钱了哈。但是呢造成的这个人员的伤亡哈，还有这个对于一个家庭的伤害是蛮大的哦。所以呢最好哈，我觉得还是从源头来哈，就是如何防范酒驾哈，应该有更多的措施。那另外呢对于酒驾的惩罚呢，我自己个人认为还是现在的法律来讲还是轻了点哈，真的不够重哈。你说是不是乱世重点哈，这也不乱不乱世的问题，而是如果真的因为酒驾造成的伤亡，你要知道这个伤害者哈，被伤害者哈家庭的负担哈，或者心理的创伤是有多大的哦。还有就是呢，除了酒驾之外，我觉得最近几年呢看到很多新闻哈，毒驾这件事情也非常的严重哈。我真的觉得要针对毒驾这件事情呢，要特别再去想想看是不是要立法来惩罚这些毒驾的，而且我觉得毒驾比酒驾更可恶哈。所以呢对于他们的惩罚应该更严重哈。至于这个费率的部分的话呢，好，我们当然就希望能够多多少少呢在这个加一点惩罚给这些酒驾肇事的人嘛哈。我都觉得酒驾肇事人应该终身取消驾照才对啦。如果致死的话哈，就是造成人员的伤亡的话哈，尤其是造成人员死亡的话呢，我觉得这一辈子就不应该让他开车哈。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哈，不代表本台立场啊，也不代表其他人立场啊，只是有感而发啦，因为过去姐夫的家人就有人因为酒驾而丧命的嘛，所以为什么感触比较深一点点哦。好，那这个就看金管会接下来的修法到底要提高多少的强制责任险的金额呢，我们就等着看吧。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今年以来呢，我们的中央银行对于房地产市场采取了好几波的 打房的措施啊，其实不是从今年开始，去年就开始啊。那这个打房的效果好像慢慢的已经冲击到了预售屋的市场啊。根据住展杂志呢，汇集了北北桃竹哦，在7月份到10月份四个月之间推出的新案呢，四个月呢只有8个案子呢是完销的哈，完销的比率只有 4.4%。比起今年以来呢，房市的销售的高峰期呢，预售屋的买气等于是腰斩了哈。好，根据这个住展的统计呢，七月到十月，北北桃竹呢共推出了179案哦，只有8案是完销的哦。包括台北、新北各一样，还有新竹有2个案子，桃园呢有4个案子哈。那跟打房的政策上路之前比呢，这个完销 9.5%、是几乎有蛮明显的差别就是了哈。所以看来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打房措施哈，在预售屋呢的确开始出现了影响。但尽管如此只是让买气减少，可是你不要以为价格就有下跌，并没有哈。而且有些建案的预售的价格呢反而是越拉越高齁，以姐夫住的这个文山区来讲齁，过去文山区的房价呢就是呢在这个整个台北市来讲齁，几乎是敬陪末座齁，人家这个预售屋呢动不动就是百万起跳，那台这个文山区的这个预售的新房的这个预售屋的价格大概都还在70-80万徘徊，不过最近也看到了有突破百万齁，这个预售屋的案子出现了哈，所以你就看看哦，虽然买气减少，但是呢，大家想要的预期的降价呢，似乎还没有到来哈。那我觉得大家不能够期待太高。你说真的要等到房价大跌吗？几率哦，不是说没有，但可能要碰到什么大事情才比较有可能吧哈。好，那。想要买房子的人啊，现在负担真的又变比较重了哈，可能观望的气氛又会更浓了哈。好，这个是房市的部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焦点转到股市的部分哦。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目前开盘之后的表现哈。目前台股呢是上涨了236点，来到23,645点哈。这个台股这两天表现都不错哈。如果依照这样的一个脚步下去的话，似乎我们在2024年结束之前有机会看到台股登上24,000点哦，因为距离24,000点的关卡也只剩下300多点了哈。好，那当然我们希望台股能够加加油了哈。那昨天呢，在美国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呢，台股的表现也还不差啊，总共是上涨了191.44点，收在23,408.82点啊。那成交金额呢，来到4248亿元啊。那主要呢，一些科技业股呢表现都还不错哈，包括了台积电上涨了5块啊，还有鸿海啊等等啊，甚至连面板族群的群创、友达跟彩晶都出现了大单哈，群创呢甚至股价还大涨了6.4%啊。那昨天呢，三大法人也都站在买方哈，这个外资的部分呢。这个买超了54.35亿元，投信买超了25.6亿元，自营商呢则是买超了51.7亿元啊，总共买超了131.65亿元哈。那根据证交所统计的资料呢，外资买超的前十名啊，第一名是群创啊，第二名呢是鸿准，第三名呢下来呢是长荣航空、华航、鸿海，还有泰金宝迪亚，还有元大沪深300正二哈，还有友达，还有富华台湾科技优息0092档 ETF 以及凯基金控的股票哈。刚刚有讲到外资昨天在买超前十大的榜单里面呢，有这个航空类股哈。的确哦，航空类股昨天表现枪枪棍啊哈，不过今天呢，好像稍微的就这个比较。 安静了一点，比较沉静一点点。那为什么航空类股昨天表现会好呢？主要就是航空业的第四季，因为呢货运的价格拉高了，再加上油价相对比较低，所以呢在客运的部分呢也比预期的要来得好，在这三大的利多的因素呢带领之下呢最近的股价的确有所表现，那再加上呢台湾虎航，这是台一个廉价航空，它也在11月29号即将要挂牌，那现在呢申购大家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那像三大法人的部分已经连续17天都买超了华航的股票，所以你看到最近资金呢的确，有进驻到的航空类股，大家不妨来注意一下，你看，其实你如果有出国，有朋友出国的话，应该就知道这两年的机票的价格真的是蛮贵的，而且大家出国的意愿那么的高，就刚落幕的这个台北国际旅展，哇，这个各个旅行社的出国的摊位，真的是挤得水泄不通，大家呢这个出国那么踊跃，当然就会带动这些航空类股的营收跟获利了，对不对？那再加上油价在低档，这油价占的航空业非常高的成本，那油价如果一直维持在低档的话，对于航空业来讲的话当然是好事了，所以如果你有最近在投资台股的部分，不妨可以注意一下航空类股的走势。我不叫大家现在就冲进去买，不要误会了，我只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另外呢在各个产业的营收获利的部分，刚刚讲航空类股不错，那鸿海呢在5号的时候呢公布了10月份的营收，也达到了8048亿元，比上个月呢再成长了 9.8%，年增率是 8.59%，再度刷新了历年同期的最高纪录，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鸿海今年的股价也是表现非常的不错，就是他们的业绩真的很好很好很好，好吧，那这个今天台股看这个样子应该周线也会收红，今天应该也可以让投资人呢好好的这个去放个周休二日的假期，不过台股虽然涨，但是呢台币最近呢似乎呢就比较弱一点点，台币的汇率呢昨天呢贬值了 6.5 分，收在 32.24 元，连续三个营业日都是贬值，而且是贬到了三个月以来的新低，而且昨天呢汇市是继续爆量的，不过昨天的美元因为又开始走这个回档了，所以今天的台币不知道有没有升值的空间，就是但是连续三天这个贬值，昨天甚至我们是亚币里面呢贬值相对幅度比较弱的比较大的，算是最弱的亚币，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当然如果台币贬值对出口业来讲是好事啦，但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贬值太多的话钱一直往外流的话也不是好事，所以要有些平衡就是了，好，那这个是台币的部分，那另外台股的部分的话呢，因为昨天，MSCI 名城指数公司呢公布了半年度的调整的结果，那台股在这一次的调整当中呢，在三大指数方面呢是一升一平一降，在 MSCI 全球的市场指数呢权重是由 1.93% 上调到 1.94% ，那在全球的新兴市场指数呢则是维持 18.7% 亚洲除了日本指数之外，台湾的权重则是从 21.28 下调到了 21.25 ，因为呢这个最后调整后的权重会在25号收盘后生效，所以呢有被调整的这些个股来讲的话呢也会是接下来盘面上呢有些资金做调整的一个对象，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那很多都是这个小型类股了，那这要特别留意了。以上呢这些讯息希望对大家的投资有所帮忙了，马上要周休二日哦，在这边祝大家周休二日愉快，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休二日。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旋转，我跟着旋转，失去方向，我没有方向，迷失方向，我模糊了焦点，想不通太多事情呀，就把它遗忘。时间快转啊，不停的快转，旋转，我跟着旋转，失去方向，我没有方向，方向，我模糊了焦点，想不通太多道理呀。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育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